平安啊啊，赵荣啊，平安，这样只有你一个啊，那我们就开始了啊啊，我这里我跟新一两个啊，我们三个人可以了，那、啊、OK 啊，我们就先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啊今天能够啊有主日啊，也在早上的时候啊预备我们的心啊来啊思念呢、啊、你自己的应许。也预备我们要向你感谢的是，主你让我们在下午的时候无论是透过连线或是现场我们能够把当得的敬拜来献给你。主啊，你也保守我们早上要看的这段经文特别是雅各书，我们要完成这卷书来到它的最后的一章祝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做我们的老师也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能够有真切的明白也有一颗愿意顺服你的一个引导去遵行你的道你看过那些在预备来参与的给他们有顺利的途径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开始终于梁弟兄平安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早上的主日学我们上次是应该是一个月了超过一个月了那时候我们就看了六跟七节时间不是很多，我们就看了只是这两节了我们就稍微温习一下我们就读他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畜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里是两段第一段是上次我们看的结尾，下面呢第七节吧是彼得雅各对信徒特别是这些受苦的信徒的一个提醒跟安慰了第一段话呢就是直到当时那些在教会以外但是还是犹太人他们知道神的要求但是他们没有去遵行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诫命他们用不同的手段这里说一人应该不是指耶稣了因为上下文都没有你可以说到最后是了凡是迫害信徒的也算是迫害了主耶稣了在这个这样的一种关联下你可以说是这个义人是指耶稣把他杀害主耶稣也没有就是没有抵挡他们但上下文好像没有特别是提到这一点他应该是说到那些信徒因为接受了主耶稣就是这个就脱离了这个犹太教那犹太教就开始对抗他们，意思说你是叛教者之类，所以这些人就从此以后就失去他们可能亲人家业他们的产业可能都会被人没收或是等等就是也没地方住这些然后他们就来到教会，那这些人遭受了不公义的对待这是早期教会的情况然后雅各就说这些富有的人他们就是只管自己的吃喝快乐他们没有就是顾虑到就在人的层面没有顾虑到别人也没有顾虑到上帝了，所以他就说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真的是用刀枪去杀害这些无辜者或是这些没有人要去帮助的人但是他们其实是间接的用了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有 有社会地位啊，那他们可能跟罗马人呢、关系也很靠近，所以他们可以加害于那些他们想要抵挡的人啊，所以这就说出了我们主耶稣也是当时哈、也是被这些有权柄、有权势的这些宗教分子来迫害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也不能够说我们完全就脱离啊。虽然我们也没有说每个人都一定会遇到这些事啊，但多多少少应该预备好自己的心啊。如果真的上帝让它发生，我们也不要太惊讶啊。这如果发生在主耶稣身上也会发生在跟随主耶稣的人身上啊。好了，他就说这些富有的人他们其实结局是等候审判啊，因为他们杀害的，他们就是欺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就是那些无辜的人啊。然后他下一段他就说弟兄们就是鼓励这些被迫害的人，他说你们要忍耐所以雅各没有叫他们去造反就是不公平呢的待遇或是这种不公平的这种要求呢其实不表示说我们就马上有一个特权，我们就用自己的一种方便或是自己的这种武力去诉求甚至是去争取。基督徒要常有一个观念就是上帝并没有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的行动完全是圣灵的感动你说是圣灵叫我这样做那样做 OK 那这是你自己要负责的事但一般上我们不能够那么快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马上觉得好像有一股的热忱就要去争取公义，觉得好像只要我争取公义公义就站在我这边公义不会站在你这边的因为我们不是公义的，所以不是公义的人上帝不会让我们去代表他去彰显公义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它通常是一个不好的结果的。我意思说，上帝可以用那些可能是外邦人一些可能政府不幸的政府用他们代表公义来执行各样的就是判定的事但是这些人自身不是公正的他们只是就是代表一个制度他们去做，通常这种人最后他们会被定罪的因为他们自身没有公义，但是他们好像感觉上好像他们站在人家之上所以他们就好像就洋洋得意啦，就觉得是好像他们比别人都好他们可以做审判官这样。其实结果呢他们的结局是不好的所以意思说上帝用这种不公义的人做审判官，通常是要废掉这些不公义的人就是借着一个邪恶的手段，其实是要达成他对邪恶的审判而已如果你觉得很难理解，你就想一想在旧约里头，上帝用埃及用这个巴比伦用这些比以色列更就是更邪恶的这些国家来代表神审判以色列，对吗？上帝用尼布加尼撒用这个波斯的这个古列你说他是我的仆人，是我手中的杖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人 不公正的啊，他们拜偶像拜得更厉害啊，啊，他们也是傲慢啊，贪婪啊，总之，没有好到哪里了 啊。但是当上帝用他们的时候，他的结局呢是当神使用完毕，他就转回过来审判巴比伦，审判波斯啊。所以我们跟自己说不要做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自己很诚实的知道我们不是那个完全公义的人啊，所以我们就要克制啊自己的那种冲动啊，就是很快的就想要去伸张这个对错的事啊，公正的事情 ，OK， 多一点在神面前先等候啊，先祷告啊。雅各就说要忍耐啊，你换句话说，雅各没有鼓励基督徒或是教会啊去改变自己的环境，使到自己得到公平，因为雅各说真正的公平呢，是等到主的再来。但这里说你要忍耐直到主来，可能有点消极啊，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耶稣说2000年都不回来啊，像雅各2000年前说啊主要来了啊，后面还说主在门口了，好像有一点不真实啊。但实际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呢，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一种讲法啊，这个是积极的啊，意思说直到主来那一天呢是完全公义的彰显啊，但在主完全回来的日子之前呢，其实上帝也一直在做保护啊，做他护理的作为嘛，所以上帝其实也不是说全部不管就直到他回来才一起做，这也不正确啊。就是上帝一般他都介入了一些事情啊，他也让一些太行恶太过分的人呢上帝也结束他们的生命，也让他们不能够再继续破坏，因为上帝还是要拯救他要拯救的人嘛。所以其实上帝一直都在介入，很恰当的去制止一些的恶行，但是上帝没有完全审判一切的邪恶 ，OK， 只有那一天的时候，全世界的从以前到现在，一切的邪恶都要被翻过来啊！你那时可以问啊，你可以问，你说文革是什么哈？你会知道有好有坏的哈可能哪一些人是怎么样，哪一些人就是总之一切的事情的公正都要被判定。现在呢是局部的因为他怜悯可怜他的教会他也爱护他的子民所以他会介入一些他有时也会医治一些的人他也会让一些人从困难当中被拯救出来等等，但这都是很个别的不会是一个全面的直到那一天。所以雅各就说无论怎么样我们的态度是忍耐让主的心意成就，就是他来，就是上帝自己的时间成就他就用一个比喻他用农夫的比喻，这里说农夫呢也是有这种的心态就是他们把种子撒下去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结果嘛，就是要耕地要要除草什么，这个是花很多时间的人都做好了，人就把一个看来没有生命的种子放进去，人你就要真的是相信这个种子是活的不然你就白费了你就这样放下去，人放完了你就不能再去动它了你不能再去翻什么的，你就要一直等到秋雨，等到春雨就是成长跟收割的时候了就是过了这个冬天 过了这个寒冷的时间之后啊，你就等上帝让它有雨水哈、开始长啊。等长的时候啊，有的是过了夏天啊就看你种什么了啊。等它开始长了，你就有点希望啊，你看到有苗什么，但是你还是有一点没有把握，因为最后你不是要苗啊，你要结果子，所以光有树苗也不行啊。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啊，可能会好一点，但如果在开花之前呢、可能有个暴风啊什么的，全都死了啊。当然这场发生了啊，连就全部都亏本了啊，它不会留下什么，就算有苗有树苗啊，有长一定的这个树这个农作物也是没有价值的啊。所以有了春雨，有了秋雨啊，你还要继续啊，不能够急，要到收割那一天，一切事情才完全。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有部分你可能有一点秋雨，但是就要忍耐如果你真的是渴望的是一个完整的工艺的话你不能够很狭隘的跟上帝说现在，因为如果上帝现在听你的祷告，他从天马上降临他就因为你你叫他马上就来他就审判他来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亿多少亿的人还没得救其实当然我说是不会啦，上帝不会听我们这种很狭隘的祈求啦，但是我意思说你知道你在求什么吗你在求上帝断送有多少，还有很多上帝拣选的人还没有出生，还有很多拣选的人还没听过福音，你就是为了你的苦你跟上帝说断送他们的灵魂把他们丢在地狱去，就是因为我要你把我那个对头解决我是无辜的。我们如果这样想，我们会不敢这样子说，因为我们觉得上帝已经在很多的事情上减轻了我们的苦楚虽然真正的公义还没有显出来有时候你还不知道了当你跟上帝要求全部都要公义的话，可能连你都被算在里面了因为你也亏待了别人了，你还没有跟人和好，你还在可能对人还是有仇恨或是有不满这一切都算在公义审判的内容之内了所以我们最佳的态度呢就是忍耐要知道上帝有他最美好的时刻这就是雅各书在开头第一章强调的他说我们在苦难中要常有喜乐是很不可能的嘛苦难怎么喜乐呢就是因为我们带着美好的盼望，连我们也相信上帝没有完全就是忽视我们现在的感受跟情况了他没有说你们就等吧他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也把话语给我们，也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在苦难当中因为应许因为盼望而能够喜乐。 OK，如果我们可以有这一些的恩惠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雅各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在苦难当中就是得罪神得罪神其中一个雅各书很多的篇幅提到的就是说话就是在言语上因为他用很多篇幅讲话的事情就很明显当时很多的普遍的状态就是当人受苦的时候人就会不耐烦，人不耐烦呢就会开始抱怨，人先抱怨人，后面就开始抱怨神雅各就是在讲 有两种的泉源啊，一边是苦毒的，一边是甜美的啊。如果你要赞美上帝，你就不能咒诅人了。OK， 啊，所以他就他其实用同样的主题来结束这个第五章人其实他的信息不是太多样了他还是会回来那个第一章的内容所以我们来看第八跟第九节，他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他这里就明确的他之前说要忍耐，这里说你们也当忍耐就特别针对受苦的人，那就是他们当时看这个书卷的这些出席教会的人他的原因就是说不要放弃，要坚固，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意思说你们都忍耐了如果现在放弃呢是不值得的不然你开头就不需要忍耐了你就跟人家做一样的坏事就好，人家打你就打回人就什么都斤斤计较，你就反正你都走这条路嘛没有必要忍耐但是忍不住最后做回这个错误的事如果你都十年二十年都忍耐雅各说多两天不行吗？多两个月有区别吗？或是再多个十年也还不是这样吗？难道有上帝有更苛刻吗？如果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忍耐的美好他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看顾了那么其实就没有理由再因为多等一下就全部就否定了就是说我们就要避免自己就是会抱怨连这里说的抱怨没有讲内容但是可以猜测这个抱怨应该是说就是等太久的意思了又应该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特别原因因为一直想要上帝快的彰显公义把坏人放到监牢去还是怎么样，但是一直没有，所以就开始会埋怨他就叫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一种的性情缺乏耐心缺乏忍耐，就会陷入埋怨上帝的这个试探。 OK， 所以雅各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你可能看雅各可能是在说他们说你们没有忍耐什么，但应该呢雅各是在赞扬因为如果这一批人呢，因为这个书卷是写给那些已经受苦的，不是预备他们所以应该是说他们已经在忍耐了如果他们从来都没有的话 OK， 这是雅各讲预言但如果他们都已经全盘都否定都在埋怨亵渎神，你写这个也没用他们已经不信了，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雅各看见他们正在忍耐，但是有一点点可能会表现出不耐烦，所以他就说你们既然已经忍耐了他就赞扬他们对主的耐心对苦难的这个坚忍他就提醒他们继续不要放弃，陷入这种彼此指控或是抱怨上帝这里说的怨言在旧约是常用这个字中文可以翻很多了，我们这里说是埋怨它也是叫做一个妓怨就是它是心中的它因为长期一直不断的就是感到就是不公平感到人家忽略感到自己没有得到满足它就一直累积连他内心有一种我们说苦毒了他因为有这种的怨恨他 他就会改变他们对事情的一种观念啊，就是你如果不怎么讲啊，举个例吧，如果有一个人他常常受人就是忽略啊，或是欺压哈啊，或者说人家常常指控他一些东西啊，他常得不到人的一种可能爱戴哈，连他一般上啊，可能他的世界观会比较灰暗，比较消极，嗯，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反正啊没意思啊，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不是处于我们的一种灰暗的感觉或是苦读了啊啊，我们跟某一种世界的人有一点像的，但是那种人呢，他们是绝对没有盼望的啊。我们对世界消极，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东西。他们对世界消极是他们是绝望的了 ，OK， 那这种内心长期有这种不满足的感受呢，就会造成他们很容易可能失去耐心啊，很容易挑剔啊，很容易对很多的事情就表示不满啊，这类的了啊。所以雅各就说要避免自己陷入这种的情况啊。如果你已经快受不了了啊，雅各说主已经在门前了啊，意思说上帝其实并没有离我们太远啊。如果上帝还没有马上介入，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还能够忍耐。但如果上帝他知道我们的忍耐已经到了到了顶了，到了极限了，其实他会为了保护我们，他会介入的 ，OK， 因为他最终他不需要证明，就是他不需要我们证明给他看的，他早就认识我们，是吧？所以他让我们忍耐呢，其实是让我们得益处。如果忍耐毁掉你，他就不会用这个方式来造就你了来就是。让你因为忍耐而毁灭这个我们相信不是神的心意了唯独他看见这个忍耐会带来更大的福分，他才会继续的要求所以这当然是基于我们对于上帝慈爱的一个信心OK， 你如果在这种情况这个雅各也会举一些人但是我说我们自己头脑也可以出现一些人像大卫这些人物主耶稣是吧他们都经过了苦难经过了一些就是从人来的你可以这样说就从人的邪恶那里带给他的这种磨练或是对待使他产生痛苦你会看见他们都在挣扎主耶稣也在克西马尼也挣扎大卫在逃难在旷野里面躲扫罗的时候他也在挣扎连每一次他特别是大卫主耶稣那个片段很短我们也不知道他讲了多久但是大卫是讲了很久了他而且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你看最后就是因为有这么长时间的磨练呢大卫最后才能够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所以这个磨练到最后就是促成他能够谦卑的让上帝来使用他当然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还是有犯错但是你可以看见他的一生就是他做君王的时候真的是比他的后代进前的多了就算后代也有一些好的王什么耶西亚啦这个西西家什么的但其实大卫完全是另外一个等次的 OK 就是他与神的关系完全是就是吃另外一楼的啦就不是我们这个第二层第三层他是另外一层的他跟上帝的那个关系是很特别的连从哪里来呢就是磨练来的 OK 就是上帝特别煎熬他使到大卫很靠近上帝所以他这个人是就是很特殊的是因为他的灵性 经过了诸多的苦难。 OK，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觉得啊受苦的人啊是比较软弱的啊，的确在苦难当中看来他们比较软弱，但是你要知道当他们就是站起来的时候，他一定比那些不大受苦的人更小的祷告，更亲近上帝的。 OK， 这是肯定啊，就是你经历了越深的，甚至你靠近了地狱的门口的时候，当上帝把你抓回来，你与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就不是那种保持距离的那种关系了。 OK， 他就是让你能够更加满足于神的同在啊，那种能够为神更多的摆下，能够舍命，而且也好像很直接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心意。反而是害怕受苦的人啊，或是躲避苦难的人呢，就常常因为这个害怕，也就是他是为了保护自己嘛啊，但是他失去的就是上帝给他能够亲近、能够祷告、能够迫切祈求的这种机会。OK， 所以苦难在今世了啊。虽然是大家不喜欢，但是他对信徒是一定有益处的，因为他是在神的手里啊，他也是上帝用来就是辖制啊，或是用来我们说杜绝人本性罪性的，你可以说是唯一的工具啊。我们人没有其他东西了啊，这就如果真的要解决我们的本性呢，就只有一个方式，就是痛苦，让这个痛苦使人远离罪性，这才有可能的，好吗？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益处了啊。那雅各就说，如果你忍不住了，你就想审判的主不是在很远的地方，他靠近了如果他没有介入呢，不是因为他来不及，是他看这还是美好的，他站在旁边嘛但如果他知道你不能够撑了这就是不能再支撑了这位靠近在门口的主就会介入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了他下面就用一些鼓励的话这个还没完不过我简单的刚才说了不过我就读一下就是他除了整段经文说了，但他现在就说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就是刚才前面说信徒在苦难当中还是要对彼此要尊重就是不要冒犯因为自己不高兴就随便就向上帝抱怨，向人抱怨嘴里就说出了不讨神喜悦的话的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说因为我心情不好所以我这样说话但人会原谅你了，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嘛但是心情不好乱讲话这个的确不是一个理由了就是说人的罪是趁着人的情绪低落的时候，比较软弱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发挥出来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心情不好就有特权可以先骂人再道歉但就不是这样。所以雅各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保持敬虔我们就要一概不说就是抱怨的话冒犯人的话一概都不说，因为这一些都会引来上帝的定罪。 OK 这些是特别在受苦的时候容易犯的主在审判的，这审判的主在门前，这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每一个试图在上帝面前指控其他的人也会遇到同样的事就是他也会被别人指控，他说结果所有的人都要被交于同样的一个灭亡。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彼此抱怨 啊，其实唯一的结局就是彼此定罪了啊，就上帝两个都定罪，因为报应的时候就会说错话啊，就会冒犯神啊，所以雅各说，思想啊，上帝在门口了啊，一方面啊，他随时愿意为你伸冤，但也思想啊，如果上帝在门口，你就不要草率的啊，去埋怨啊，上帝或是埋怨你的弟兄姐妹。OK， 这些他不再讲很细啊，因为他在第二、第三章都用了很多的篇幅讲人的舌头、人说话的方式，所以就不需要再重述了啊。他只是略略的提，就是这些言语啊是要特别小心，好吗？好，我们继续了啊。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啊。他就刚才我说了哈、啊，他就提了一些人啊，他还没具体讲名字啊。你看后面他有提啊，他就先说如果我们遇到啊。这些所谓啊，就是没见过的啊，这种困难灾难啊，我们会有忧伤的感觉啊。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些遭遇以前的先知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啊，反而呢，我们会有安慰啊。他的意思是说，你受苦的时候啊，你不一定啊，就是什么都有答案的啦。有时候上帝不会跟你说啊，马上跟你讲。但是你想一下，哎，那些近前的先知啊，这些说从前啊，那些侍奉上帝的啊，那些一生为神使用的人啊，他们也被人冤枉啊，你以赛亚、耶利米，以赛亚是在篇幅，就是他的章节里面，你不大看得出来了啊，只是教会历史说他后面是被残害哈、啊、而死的哈。啊，你看耶利米就有记载一些，对吧？耶利米被人打啦，被人当众羞辱啦，啊，被人写信控告说他是冒牌的啦，假先知啊，什么什么啦，然后又给人家丢到孤井里去啊，就整个人，我也很难想象啊，就是一个井没有水，但是有泥，人家把你丢进去，就让你就这样，就整个人。就现在这个沼泽的当中，动也不能动，你做什么？就等着你在那边饿死掉。你说他是唯一的先知啊，但是他可以走的啊，他可以啊，因为那个尼布甲尼撒说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做什么我都给你做啊，但这个先知呢说我要与我的百姓一起，但其实这些百姓。不爱耶利米的啊，他们啊利用他啊讨厌他，甚至要迫害他啊。那你如果多看这些先知侍奉神的人，好像他们在世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待遇，对吧？就是上帝跟他们讲话，他们做伟大的神迹什么啊，以利亚整天到处跑啊，也是逃命了啊。那你就想，我们今天如果受苦。但是为信仰的缘故啊，不是自己做坏事，有同样的遭遇，你反而会有安慰嘛，是吧？可能你没有那些宗教人士的那种安逸啊，大房子啊，大车子啊，那些啊很受欢迎的讲言啊，很多文凭的这些讲言啊，这神学家啊，可能你没有这一种待遇。但是也没人告诉你这种就是神的仆人嘛，你圣经没这样讲，圣经也从来没有高举啊，说啊神的仆人就非得是博士啊什么的，这是人给你封的嘛，对不对？神的仆人就只能像耶稣，耶稣呢，耶稣是受苦的，耶稣是不计较的，耶稣是舍命的。可能多数人只有一样像啊，就是讲话，就是讲言嘛，当然哈，就是可以讲圣经啊，可以讲圣经就自称是神的仆人了。但是你要知道，圣经说可以讲圣经，不表示你是神的仆人。OK， 要活出来 会讲不会活不算数的，对吧？连那个驴子啊 ，donkey 啊，驴子啊，都可以开口的。上帝还需要我们这些传道人呢？如果光是叫你讲话，上帝就放一只驴子在台上讲一个小时半，讲完他出去吃草，你也不用麻烦什么啊牧者经费啊，什么都不用啊，就是养一只驴子，他会固定讲话。我们不要这种牧者啊，我们不需要那些只会讲话的驴子啊，我们要那些能够代表主耶稣啊，有他生命能够牧养爱教会的仆人嘛，是吧？所以不说了哈，所以你看到旧约受苦的这些先知啊，那你可以找到安慰啊，雅各是这样说啊，所以当圣灵借着雅各的口哈，就是啊提升我们啊，到一个美好的盼望的时候啊，他就把所有这些圣徒啊，就是旧约的啊，那些已经完成他们人生道路的这些圣徒的结局啊，指给我们看啊。这些圣徒就好像向我们伸出了他们的手啊，告诉我们说这是对的，你不要怀疑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我们走完了，我们就在这里了，所以你也在走，所以你不要灰心。OK， 你就会鼓励我们忍耐啊，也可以战胜我们的挑战，好吗？啊，所以他说没有什么事像痛苦的这种感觉那么容易啊，让人就是丧失信心啦啊，颓丧啦，崩溃啦等等啦啊啊，的确哈，啊，苦难被上帝使用，就是因为它好用啊，就别的东西可能还不是那样的奏效哈。啊，但是对人来说呢，苦难是很奏效的，啊，所以这苦难就会常临到神的儿女，啊，因为它很奏效。OK， 所以当我们知道那些通常啊被认为是灾祸的事啊，原来是有助于我们的救恩的时候呢，啊，这的确是一件安慰的事情，可以吗？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苦难是不需要去否认的了啊！如果你要否认，你这无知啊，就是说哦，没有苦，没有苦啊！你读圣经啊，都到处都有的啊！就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叫我们在地上不受苦，所以如果你不讲苦难，别人帮你讲啊，心理学帮你讲啊，那些世界的那些辅导者帮你讲，因为他们就会说什么啊，苦难不是你的错，是你爸的错，是社会的错，是总统的错啊！你说哦，没有苦难啊，苦难是祝福啊！有人说啊，不要被苦难啊，就是打倒，我们要啊跟苦难说啊，奉主的名啊驱赶苦难。你打开圣经，没有这种方式的 ，OK， 没有叫我们去好像赶鬼这样啊，去解决我们的苦难的，没有这种方式的。上帝叫你赶的是撒旦，没叫你赶苦难。苦难是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苦难会直接产生什么心情的变化，因为你是活人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在苦难里头，我们的情绪受影响，我们的心情受影响呢，其实它是苦难的一个目的。因为当人情绪受影响了，人就有一个可能在他的情绪上面更加的贴近上帝。如果你情绪不受影响，你怎么样去更加的贴近神呢？我不知道你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苦难它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啊，让你身体痛。 OK， 如果光身体痛， OK， 你能够祷告吗？你跟上帝说啊，他有身体很痛，不过我里面很快乐哦啊，你倒不起来的，啊，但是如果你身体很痛，它影响你，让你心情很坏啊，让你很消极啊，很不快乐。OK， 关键就是这个时刻你做什么嘛？如果你说啊，我去喝酒啊，我去吸毒啊，那么你就因为苦难而灭亡了。但是如果那时候你说我去祷告，你知道你就像大卫这样。大卫每一个祈求呢，都是情绪的一个激动来的，因为每一次他祷完告， 他不仅只是外在身体得到帮助，他的内心呢得到复兴，因为他用心灵啊，用情绪啊，情感去面对上帝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就业的人啊，看见他们一种真实的光景啊，他们受苦的情况，他们也怎么样的得到益处，那我们就应该了哈，就更有理由去保持一个忍耐的心以他们做我们的一个榜样。 OK， 所以这里雅各将一个样板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被试探的时候不会不耐烦或是绝望学习这些已经走完苦难道路的这些先知了OK， 所以这可以让我们在就是雅各前面说的在苦难中会有快乐就是发现原来这是参与了一个圣徒的行列原来上帝看我们是受得起这样的一种磨练的人，所以把我们放在里面可能那些很健康的人，一切很顺利的人呢但愿他们是爱主的也没关系了但如果他们是软弱的，可能上帝还没有把这些苦难带到他们的身上嘛，对吧？所以他们很顺利身体很健康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考验，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刚强到能够承受这样的磨练，所以这些事情就还没临到。但最终呢，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必须走过的没有人是不经过苦难可以进入天国的这不是我的消极观念，这是圣经的话来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嘛，除非我在说你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去解决你的罪性，不然你就得谦卑说苦难是必须的，它不是今天，它就是我说今天意思说已经发生了它就是你的未来会发生的要预备所以雅各讲的话应该是众教会都应该常常反省的事情。 OK， 连下面我就不多了不多说这些众先知，我刚才前面说上帝磨练他们连最终上帝使他们摆脱进入永生就表示说这个磨练是对他们有益的而且特别能够在磨练当中有忍耐是一个真顺服的一个证据，就是上帝在你受苦的时候他不会叫你做很多事的叫你去这个那个的，其实如果你在苦难当中有一个真顺服的心呢，就直接表现在忍耐上面抱怨就是一个反面了。 OK， 好了，就多数的人会反对雅各说的认为用任何的方法拒绝这些伤害临到我们的身上才是合情合理的，就基督徒不可以软弱我们要抵挡甚至我们要就是改变世界。我也不知道有时候人家说改变世界是为什么难道你要上帝，当然上帝要救他要救的人但是你要知道这世界是什么意思世界就是一个统称那些就是罪恶的东西但是上帝没有要上帝要定罪的事连基督徒竟然说我们要改变世界，你要怎么样，你要拯救世界是吗？你要拯救全部的人是吗？或者说你要把那些上帝没有要上帝已经定罪的事情把它变成是合情合理的事吗？不是上帝没有叫我们改变世界上帝叫你依靠圣灵改变你自己，因为这个世界是主耶稣要回来审判的我们不消极我们每天生活就生活每天吃用都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盼望呢不是这一个世界好吗？所以不需要太过在意 什么、啊、要争取这个或是那个的，或是合不合理啊，这是合人的理了啊。雅各呢就告诉我们，你看看我们的先祖啊，就是圣经里面的那些列祖啊，你说对比一下啊，他们有吗？啊，亚伯拉罕有吗？以撒、雅各有吗？没有啊。他们有要改变迦南地吗？虽然迦南地是他的哈，上帝给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啊，我要制造一个啊，全部按圣经的，哇，当时没有圣经啊，不过举个例啊，啊，按上帝的要求的一个世界，好吧？没有啊，不是吗？可能你很惊讶，你觉得基督徒不是应该做这种事吗？你看圣经，其实他没有这样要求的，上帝没有叫我们去一种用一种制度啊啊，或是用啊一个政权啊啊来达到啊这个福音的效果，这是很多历史里头犯过的错误的啊，就是有一些基督教国家，对不对？用好像瑞士这样啊，就是用基督教的这个规条来立啊国家的立法，对不对？或是说当时啊，在日内瓦，我不说加尔文是这样讲啊，但毕竟是日内瓦的市议会啊，有这种想法，所以才把加尔文请回来的哈。但是加尔文他真正做的，其实也不是把整个日内瓦变成一个教会啊，可能你再去研究吧。有人说加尔文把日内瓦看成是一个教会，我不同意啊，因为我在一些他的解经书里面，我看到他没有这样子的想法。OK， 他是很消极的，他觉得这些人不会变的，爱跳舞的人永远爱跳舞，爱喝酒的人永远爱喝酒哈。他可能只是说，他禁止他们公然的在街上跳舞呢，是不要他们设立坏榜样，但他知道他禁止他们在街上跳舞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在家里跳舞的。因为他是罪人嘛，他是喜欢世界的，你改不了他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有一种设想啊，就是在政治上或是一种系统上啊，去建立啊一个基督教的制度，你就以为啊，让这个这个乡村或是这个城市，最后是上这个国家啊，就好像啊达成了上帝的一种心意。啊，我再说没有这样的例子，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啊，以前比较容易发生的时候都没有发生，现在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我意思说，在旧约的时候，那地球还很大，人口还很少，你真的要重新来是很容易的啊！你就说啊，我受不了属灵世这个败坏，好了，我就带着我的孩子，我的一家，就开车5个小时。往东走，你就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就在那里住嘛，对不对？重新种，重新过生活，哎，可以啊，啊，可能过了50年，你的后代都在那里长大，哎，就是一个村庄了嘛，啊，但是也做不到啊，你的后代里头一定有一些是喜欢世界的，哎，又会跑出去，因为把外面东西又带进来啊，你又会去。啊，可能又会引进很多，人就觉得哎，又败坏了，根源就是人类整体上是堕落的，所以上帝没有要我们用圣经来治理世界，上帝只是要我们用圣经来治理他的子民，就是教会。所以在教会，我们要求大家按圣经生活，不是因为这是教会的规则，这是你应该喜欢的事情，我没逼你。如果你是羊，我没逼你吃草，你自己会吃草的。所以在教会里面要你聚会啊，要你参加查经啊，什么，从来是帮你而不是害你的，因为你应该喜欢做。那如果你觉得这叫困难，这叫麻烦呢？这应该是你还不是羊了啊，你可能是狼啊，是其他动物啊，你就不吃草了嘛，对不对？所以在教会我们是用这个就是圣经的话啊，神的心意来治理，但是在世界是没有的。 OK，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在世界里头去要求就是合圣经的 这种的标准，因为当你去逼这些不信的人来跟随你做圣经的事呢，你好像在虐待他们了，你有一个榜样，他们如果羡慕，他们自然会做，但是如果你用权柄来限制人家呢，其实反而是你没有爱人如己了，你没有体恤他们。我不是说他们犯罪你不管啊，你可以禁止他们做坏事，但是呢，你要知道他们没有那个方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的，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顶多就是你高兴而已了，每天早上七点钟全公司的人都要先来敬拜神来唱诗你知道有一些厂是这样的嘛那些老板呢自己做自己高兴就是来先祷告敬拜神再开工嘛，那觉得自己很讨神的喜悦，没这回事的你可以这样子，你的产量就会翻倍假冒伪善一大堆是吧？你逼那些不信的人来祷告有什么用呢？没用啊。好了，说回来，所以雅各说：“你看吧，先祖都受世界的迫害了他们有没有反抗？他们没有亚伯兰就走喽以撒更好以撒人家抢他的井他就走了，再挖一个新的雅各还把后代带到埃及去了，但这是另外一个意思但最少呢，你看不见雅各就是怎么说呢，很强势的在世人眼中但是雅各的信心是很强的他在属灵上所以最终呢，这些列祖他们在地上就是受欺压的时候只是一个态度，就是忍耐，他们竟然就得到最好的结局。 OK，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神是慷慨的他没有丢弃过任何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好像在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社会里头我们会因为信主的缘故没有争取利益的缘故，我们会遇到可能会消灭或是怎样不会的因为上帝没有丢弃过他的儿女，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有，可以吗？OK 我看一下我是不是讲完了这里还有一节了，就讲完他就举了例子了，我们读一下。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明显是主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他说：你们听过约伯的事我想我们这里都听过他可能讲的不是我们所注意的他说约伯约伯是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不用极端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苦难的开头呢是在天上的就是上帝明确的说约伯是义人如果上帝说他义人，那么就表示说，反正约伯也不是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完美但是义人就是说在人的眼中约伯是没有可指责的没有就是去做一些就伤害人的事OK， 好，这个正直的人约伯他之所以遭受这一切的事情呢，是在天上的，是谁呢？是那个日夜控告人的撒旦。这个撒旦在上帝面前就是上帝说约伯是公正的，撒旦就说什么呢？亚当说我不信 OK， 所以是这个开始的，就是撒旦他不相信约伯，他挑战上帝，所以上帝说他是公正，其实当上帝说他的公正，上帝都给了约伯一个定义，因为上帝说话不会说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上帝如果说你是称义的你就是称义的嘛，对不对？因为他是永恒的，如果你不是称义的他不会说你是称义的，所以当上帝说约伯是好的，撒旦说不是，所以上帝说好，我让你知道约伯是好的， 所以即使说上帝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所以上帝不需要透过苦难来试试看呢、啊，到底人可不可靠啊？这个是错误的啊，从来没有这回事啊。OK， 所以发生在天上啊、这比较不寻常。我们的问题很多是发生在地上的，我们受苦呢，你左看右看，你就看出原因了，你知道是哪里来的。OK， 我们很多时候从生活里头就找出了一堆的原因，上帝为什么要管教我们的啊？约伯呢是在地上找不到的。他的原因在天上。好了，这样一个我们说极端啊，就是一个最坏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最糟糕的一个例子。他就说约伯受尽这么大的苦楚啊，甚至啊好像把他淹没了啊，就除了啊产业啊家人，最后连他自己的肉身都受了苦楚。OK， 但约伯在整个过程里头呢，他最终呢摆脱出来了。啊，如果你读约伯记你会看得到啊，到最后上帝就使他脱离了他的苦况，是吧？啊，那他虽然当中有一些是他的失败了啊，他的所谓他失败其实也没有像撒旦说的转头就离弃你，也没有啊。约伯的失败呢就是他心里面有一些的埋怨啊，他的埋怨是表达在他埋怨他的出身啊，他咒诅自己，他说哎，我活得那么苦啊，如果没有出生就好了啊！那个说我出生的人被咒诅啊，因为他把这个坏消息带给我的家啊，他说我是苦的嘛啊，就答应我没生出来就好啊。约伯有埋怨啊，他是人嘛，但是约伯没有啊，像撒旦说的，他遇到苦难就离弃上帝，这个没有发生。OK， 好，所以。雅各就把整件事情归功于一个原因，就是忍耐。啊，他说约伯呢，其实在整个过程里头，啊，不是他的品格什么什么，不是啊，他说就是约伯呢，他没有找到原因，他受苦的原因，因为在天上嘛，他是在地上，他不知道。但是约伯呢，就是因为一个缘故，他可以走到结尾得拯救，就是忍耐。他就叫我们看约伯，他说你看他的结局。啊，上帝怎么样向他施怜悯，大有慈悲。那这个施怜悯，大有慈悲，我不是很同意是指到后来他的财富啊，多数人会说，你看后来约伯有钱啦 啊，人家来看他都把什么黄金带来哈、啊，把这些金钱啊、银子啊什么都给他，哎，他就变成富有了。啊，我想一个受苦的人不会在意这些东西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约伯走过这么苦楚的事情啊，他还在那边算钞票，你说这个不可能啊，这个人不会是这样。所以后面的这些银子啊什么什么呢，可能约伯都不看为是他的所谓的祝福。他的祝福是什么？就是约伯自己说的，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为苦难把约伯推进了一个完全一个新的关系的里面。约伯说，原来我以前以为我很认识耶和华啊，因为当然他也比任何人认识啊，但是经过了苦难之后，约伯说我得福气了，就是我看见你了，而且我相信我的肉身败坏之后，就是死了之后啊，我必要看见我的主。他相信他会复活，所以这个是他说我们走了那么苦的路啊，因为忍耐啊，就走出来之后呢，上帝用一个新的关系来充满我们。作者说这就是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怜悯。 OK， 他没有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消灭的意思。OK， 不是指他的财富，他的骆驼，他又重新有十个孩子，唉，都多好睡人呢、啊，再十个孩子好心啊，啊，肯定很痛苦啊，啊，我也不这样说了，就是我们都会很肤浅的去算这些东西了。当然，如果你这样算，就好像约伯从头到尾都是在意这些产业的东西啊，其实不是 ，OK， 他的福气。得到是因为他认识耶和华， 他亲近神，他更确认他的永生，他更确认他会像主耶稣一样啊。当然当时没有用这个字啊，但是他提到复活的这个观念，这就是他的福气了，好吗？啊，好了，简单来说，我们下礼拜再还有多一次啊，我再讲下去。不过这个约伯记的智慧啊，还是智慧书嘛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了啊。我们如果以后啊有机会啊，我们再来看他的对话啊。他的对话虽然很长，多数人都没有什么耐心去读啊，但是他的对话呢啊，其实是。一种，一方面是一种痛苦人的一种表达，但同时呢，也是在当中一个人的醒悟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他在表达痛苦的时候，好像他也在明白啊一个新的层次的东西啊，所以你可以从他的对话里头看见很多的智慧的言语，这叫做智慧书嘛，好吗？啊，好了，不多说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希望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啊。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在主日的时候啊，来啊预备自己的心啊，来敬拜你。我们也特别啊，为着啊雅各书的这段话啊，来啊向你感恩啊，因为我们啊多少都经历了苦楚啊，是的，我们都害怕，我们也不愿意。啊，进入苦楚啊！但是如果你啊告诉我们，苦楚啊能够对我们有益啊，苦难能够让我们啊更加的啊认识自己，更加的亲近上帝啊！主啊，就但愿你在苦难当中啊扶持我们啊，赐我们忍耐啊，也不要抛弃我们啊！主啊，你啊知道我们的本性是何等的软弱啊，我们很容易啊失去盼望。但是主啊，你啊用你的大能啊来啊持守啊，使到我们能够最终啊能够走出来啊，能够啊在啊经历了苦难之后，能够享受啊我们啊与主的一个新的关系啊，能够确认我们自己啊原来是啊被放在啊圣徒的行列啊，我们是属主的人啊。主啊，你啊继续预备我们啊今天下午的敬拜。啊，让我们口里啊所做的祷告，我们啊所唱的诗歌，啊我们所听的话语啊，都是啊蒙你的悦纳，也是从你而来，啊让我们的心啊能够得着宝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好，我就停在这里啊。OK， 好，谢谢，拜拜啊。